看2、9、3页。2、9、3页这一段呢，跟前面是合为一章。那么经文我先念一下：崔子是杞君。这个杞字呢，在著述本子里边是齐国的齐。各位在旁边呢，把个齐国齐字写出来，那么作为这个可以对照看一看。他这里用这个用指称的齐字。崔子是杞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为之，至于他邦，则曰：游吴大夫崔子也，为之至一邦，则又曰：游吴大夫崔子也，为之何如？子曰：轻矣。曰：仁矣乎？曰：未知言得仁。那么跟前面是一章，问的是两个人。前面问的是令尹子文，那么这里啊是问的这个陈文子。这个陈文子啊，根据古人注解，他是鲁国的大夫。鲁国大夫是季孙行夫，文是他的谥号。这个知道他这个可以了。那么这个崔子啊，这是一个世袭君。这里讲，各位看看那个后边这个注解了啊。集解，各位看那个集解，294页。集解孔曰，就是孔安国注解。崔子啊，陈文子是这个，皆是齐国的大夫。崔杼在作乱，陈文子啊误之。陈文子是对于崔杼在作乱的时候啊，他这个厌恶他，然后呢捐弃40匹马，就不要了，捐是捐出不要了，他有40匹马，为而去之，为而去就是离开了。那么文子必，陈文子啊，必这个逃避这个谁呢？恶逆，就是逃避这个崔杼，去无道求有道，离开了无道之国。求去哪个国家有道， 但是到春秋时代呀，陈这个那个字是什么字啊？陈琳是吧？陈琳袭君，琳就是驾临，驾临君主之上，皆如崔子。那是各国的大臣呢，都是把这个君主不放在眼里啊。临其君就是在君主之上啊，那是强势的这个臣子啊。皆如崔子，无有可指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居下来，指就是留止在那里，没一个国家可以能够安止下来。就是讲这个，这个陈文子，把这个事情了解之后，看这个经文就好懂了。崔子就齐国的大夫崔杼啊，弑齐君呐、啊。把齐国的君主就弑了，弑了就杀害了。陈文子也是齐国一个大夫，他有马失胜。失胜是什么呢？古时候那个一辆车子啊，有四匹马，四匹马拉的车子。失胜就十辆车子啊，有四十匹马。所以后边那个注解里面，他有四十匹马，弃而为之啊，弃就捐弃掉，不要了。这那时候有四十匹马，十辆这个车，那时候车子你拿现在比到现在，从外国进车的一个名车，一辆名车子也值的钱不少啊，普通的，你说买一部这个进口的名车，也就不错了。加上十部车、十辆车子，可见财富也很好啊。那么他就不要，弃而为之啊。有马失胜，有十辆这个车，有四十匹马，都能抛弃掉了。为之就是离开了齐国，到别的国家去了，至于他邦啊，到别国去了。至于他邦一到别的国家，则曰，这个则曰就是陈文子说，由吴大夫崔子也，到这个国家还是一看呢、啊、这个国家的这个臣子啊，还是跟我这个齐国这个崔子是一样的，机会到了，他照样的弑君。这样说又为止又离开了，离开他到的这个国家。知一邦，这个知是由往到往的讲，又前往另外一邦。那前往另外一方的时候，则犹曰：“犹吾大夫崔子也。”又到这个国家，他又一看这个国家这些大夫们呢，也是跟那个崔杼是一个样子，也是驾临在这个君主之上，为之又离开这个国家了。下面不必再讲了，可见呢，他到一国家所看到的话，都是那君不君、臣不臣呐、啊，无论之中是君臣这一论就毁就没有了，不但没有，而且是弑君这种大事情发生了。 古是弑父弑君，罪大恶极。那么这样的话，陈文子啊，他这个受不了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看看呢，所到的这些国家，看看一样啊。那个时候情况，那我们现在各位你看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要向国外移民了。你向国外移民呢，在台湾虽然是不好啊，还有我们老师几十年在台中教化，一方面是教的是纯正的佛法，一方面也教的纯正的中国文化，孔夫子的学术。就这一点呢，就凭这一点就值得留下来，在台湾还住下来。你要移民到哪一国家？到美国，美国好啊，到英国，英国好啊，到日本好吗？他们现在讲这个最时髦的话，就是提倡人权。人权我一再的讲，就是加重一个我执的一种教育啊。你我执不破除的话，在六道里你别想出去了。不但不能出去啊，而且是在三途里面呢，经常到三途里面去啊。我执的愈厉害，愈是要损人利己，只有我没有别人，那不到三途到哪里去啊？现在普天之下都是强调人权，强调自我，强调性开放。楞严经里面讲那个性开放，这个性欲一强的时候啊，意思就堕落到这个那个地狱里面去了。现在全世界都是把这个人呢、啊，把人道把他推到这个三国道里去啊。于是这样，我们读了这张书啊，我们比过去那个陈文子啊那个时代啊，不知道险恶到这个千万倍也不止。那时候都知道弑父弑君是不对的，现在弑父弑君人家认为这是杀了父母了，还问了这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啊，有精神病，换句话说医生一证明有精神病啊，他就没有罪了，就是把父母杀了证明他是有精神病就没有罪了。你看看这是什么教育啊，什么法律啊。你现在这个教育法律都是跟古代这个圣人教人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做人之道，处处是相违背的。你到天下你到哪里去，不跟陈文子一样吗？有无大夫崔子也。现在好在我们这里呀、啊，还知道有孔夫子的学术，有佛法，有佛法，这个纯正的佛法，什么呢？因果。 你要把佛法要修得好，修得能够真能了生死，真能够这个往生的话，必须深信因果啊。口里讲深信因果，所做的是违背因果的话，怎么样也是也不成就的。所以学公过去曾经讲过啊，学佛学的年岁愈久，愈是要讲因果了。对这个新初学的人呢，你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个佛法的高深的道理。为什么呢？尤其是在学术界的人呢，他看不起佛法，他认为佛家这个是很简单。你把这高深道理让他开开眼界，让他知道知道。对新修的人呢，让他了解一下。对于老修行人呢，愈老愈是要讲因果了。所以我们在台中啊，学一个是学儒，一个是学佛，把握这个要点，就凭这一点，我们在这个在台湾住下来呀，我们可以自度度他。虽然现在这个台湾现在到处破坏呀，到处破坏固有文化，只要有少数几个人能够把这个纯粹的能够传播下去，学校里不讲了，我们在民间传播下去，还是真正的对于台湾所有的人有好处。那么这一章说讲，前面四章就问了，何如像是陈文子这样的吧，前面是问的何如，孔子说终矣。现在这个问到陈文子呢，何如啊，孔子说轻矣，算是一个清这个清高的人呢。所谓清高的人什么呢，在哪个时候，不单是齐国，哪一个国家的尤其是在位的那些大夫，地位愈高的人愈是卑劣的很呐，不清高啊，他的人格甚至于破产了。这样的话，这个显得陈文子是清高的，他不能和那些人相处，这就不错了。那么子张就是认为，这样的人一乎，前面的令人自问呢，不能算是人了。现在他这样算不算是人呢？孔子又说了，为之焉得人呐。陈文子虽然是清，他还没有真智慧，怎么说人呢？因为真正开发了智慧呀，人才是可靠啊。那个这里面呢，注解也很多。你各位在这个课外的时间呢，你都看看，把里面注解都要看， 看过之后一比较啊，虽然程树德他搜集的古人注解是非常丰富，看古人注解愈多愈难以折中啊。我刚才讲的就是根据徐公所选的那个折中的先把讲出来，其他的各位自己看呢，你就比较之后啊，哪一个才真正的符合经义。那么这里两处都讲位置焉得人呢、啊、孔子说他们两人都是未知，这个未知的意思啊，这里个前面你讲啊，林隐自问那一方面，他曾经那个替国家了推荐的一个人，推荐的一个人呢，他所推荐这个人呢，后来那个奉命呢到外面作战的时候打了败仗。这件事情可见的他推荐人呢推的不适当，古时候推荐人不是容易的啊，不能说是现在不像现在啊，你答应给人家推荐一个人，推荐出去自己不负责任了，那不是这样啊。古时候你推荐一个人，国家重用之后，他将来这个人事情做坏了，你要负责任的。所以前面他是三疑之，也许其中之一是这一个原因之一的，这就可以看得见呢，他就不认识人，推荐人推荐错误了。这是其余的时间呢不必多举。关于崔子世纪君这个陈文子这种事情，为什么这个未知焉得人呢？你即使在齐国位置也不算低呀、啊、也是个大夫了。那个崔子要弑君的时候也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在没有发生弑君之前，他有很多迹象，你应该看得出来呀，你应该有智慧的话，运用你的智慧把这些事情可以把它阻止啊，你不能阻止，可见的你这个智慧不够。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实际上有问题，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啊？所以这是孔子说的“未知啊，焉得人”。这里面的有很多注解里面这其中之一，我特地说出来，各位在研究的时候要知道，孔子为什么讲“未知焉得人”？孔子讲话都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在注中的时候，我们求学到外面办事啊，智慧最重要。智慧，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假智慧呢？一个公私这两个字在辨别了。你一切为公，大公无私的话，你这个智慧就是真智慧。佛法讲平等，去了自己私心，你才平等。有私心绝对不平等的，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你这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愚痴啊。为什么愚痴呢？不了解这个平等法。佛法讲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真心是平等的。儒家讲这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也是平等的。中庸讲天命之谓性，性也是平等的。你要开发这个平等的性质出来，你不放弃私心的话，怎么能够开发出来呢？我也把这破除私心呢，那个真智慧才能出现的呀。我们研究我们自己，无论是教化别人，是自己修持，这一点要自己分清楚。分清楚以后，还是强调以私人这个利益为上的话，那就是那个协公义那个讲义里面讲的，自欺欺人。做事情在世间做事，都不可以自欺欺人了，修道更不可以自欺欺人。修道自欺的话，害自己呀。我们在这里研究《论语》，这一点各位要特别要记住啊。你在学校里，虽然有些学校还有讲那个选那个《论语》的，他选《论语》，他讲他的，我们就讲我们这样讲法。你唯有这样讲法，你这样学的话，才能够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一贯之道，世间法的问题也处理得很恰当。出世间法也能够从这里修持到这个到那个程度，就能够了生死。人就是佛家讲的仁慈，就慈悲呀、啊，慈悲要讲智慧呀、啊。现在各位看295页，295页，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哉，是可以。”看。集解正曰：“ 就是郑雪，他的号叫郑康称。那么郑康称注解说啊，季文子卢大夫季孙行夫，文呢是他谥号，文字忠而又贤行，其举世寡国不必记三思也。这是郑康称的注解。我们看这个经文，季文子啊，他三思而后行，就做一桩事情呢，经过三次思考，第一遍思考，再第二次再思考，再加以三次思考，然后啊，才办那件事情，叫三思而后行。子问之曰，子是孔夫子。孔夫子闻道，听说季文子啊，三思而后行这种事情啊，他就说了：“哉，斯可以。”再就是说，思两边就好。下面那个思啊，当此字讲。再思啊，这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那么这样讲的时候啊，古人的著书啊，他也注意到了。那个三思啊，孔子是讲再思就行，不必三思。按照前面，我是叫各位看这个郑康称的注解，后面你再看一个，有做拿两家做代表，集注。脊柱就是柱子啊，同样在这个295页，柱子脊柱，他解释什么呢？季文子是鲁国大夫，名字叫兴福，前面郑康称讲的季孙兴福了，季孙是他师啊，他的家，他的姓啊，兴福是他的名字了。每事啊，必三思而后行。这是把这个经文呢解释。后面他讲，为什么孔子讲啊，再思就行，不必三思呢？他就是，这是他的注解了。他说，若使这个经而求造丧之理一行，一起一时也。若就是有，就是例如的意思，例如他了，这个出使到晋国，这个求造丧之理，结果遭遇到这个丧事了。那么这是一桩事情，思是语词，思是一个语助词。程子曰：“为恶之人未尝有思啊！”注重这个程子的话。那么这个有思则为善矣，只要有思考就是善了。然至于再一件是神矣。再次就试了第二遍呢，已经很省，就是确实了，啊，思考已经是对了，已经可以了。三呢，三思啊，则思一起 而反火矣。思考三次的时候啊，反而私心就起来了，反而是变成这疑惑了，变成这一种火起来了。故夫子讥之，就是不必再三思，一思二思，一思不够，二思就够了，神意了，二思就是正确了。三思之后，住程子的讲法了，三思之后这就私心起来了，反而不好。所以孔子主张再思可以，不必三思。这样讲对不对呢？就这一章经来讲，假设说全部论语不必说，只讲这一章经，那就可以这么讲。然而除了这一章经以外，别处那个还有很多啊，孔子的话还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各位看看这个别解这一条，也是同样在295页，295页别解举的那个生安全集，生安全集是明朝啊，是养生，养是那个圣是谨慎的圣啊，杨胜的号叫杨胜安，他的全集里边也举着例子，那么这个后边呢，这个前面一直从这前从开头看那个文很长啊，你看后边这个。后边什么呢？这个翻到296页，296页的时候啊，他举出来了，第一行他讲了，中庸所谓的思之不得，夫错也。中庸里面的经文讲啊，有夫是思之不得，夫错也。你研究学问，办事情，你要思考。思考思考的还没有思考的一个结论出来，还没有思之不得，还没有研究出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出来，就是思之不得，夫错也。错是放下去，你思之不得，你不能放下去，你一直在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一思二思三思，其实三思啊，你只要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会一直思下去。这是中庸里的话。还有管子，管子是管仲写的那个讲的话。管子所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啊。管子是这样说，你思，对于这你在这个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一个道理的时候，你在这思，一再的研究在思，又重思之，思之不通啊，始终想不通啊，你想久了，思之久了，然后鬼神将通知，由鬼神来帮助你想通了。这管子里的话，这样看起来呀，孔子讲话的时候只叫再思可以，那就反对三思了。 他这里举出例子啊，不但三世可以啊，多世还是可以的。只要是问题没解决，没有想得好，就一直思想下去啊。这就是拿别处的这个经文一对照研究，你照程子的讲法，那就不对了。所以各位，你要研究问题，你要这个注解经书，或者是写文章。我一开始就讲要注意缘解呀，大开缘解呀，大开缘解。你在这里这样讲法，你拿别处任何地方你拿了一对照都能通，没有抵触，你这个注解，你这个理论才能成立。像这个程子这个讲法，它不能成立的。你看看吧，程子还是朱子的老师呢，那个学问那么大，那谁敢讲他的不对呀？但是你拿这个经文一对照，他显然就是不对嘛。所以我们老师讲嘛，这个怎么？为什么孔子讲再次可以呢？这是按照郑康成的注解，古人注解、汉儒注解是不错的。文字中而有闲行，你注意着啊，其举世寡过啊，他办事情呢很少有过失的，不必记三思也。就季文子本人来讲，他这个是一个贤能的人，办事情很少有过失。孔子对季文子的看法了，别人可以三思甚至三思以上，但是季文子办事能力这么好，思考能力这么强，思考两次就行了，不必再三思了。这是专门对季文子来讲的，是不必记三思也。汉儒的注解好处就在这里。孔子这话就针对季文子来讲的，你这一章经典，这章经文你读通了，你没有把这经文曲解了。今天之下跟各位讲，你在这里学，这种学习的态度非常重要，我特别强调了，就是来将来各位你写文章也好，你演讲也好，讲经说法也好，你要发挥议论呢，你要当心。不是不可以发挥议论的，发挥议论呢，你在这里发挥，人家你防止人家拿别处来一比较，一比较一对照，你能不能够处处都能通？如果有一处不通的话，你这个发挥出去就不行的，说不出去的。这一层你也特别注意了。下课。